领受圣灵的七个步骤，干坚信。第二章，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的十个原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18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我想记录在案的同保罗一起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似乎有些哥林多人只想说方言，如果保罗比哥林多的众人说方言都要多，那么他必须是说方言说到从睡觉到醒来，以及在吃饭之间都在说方言，他肯定说了大量的方言。我给你列出十个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的理由。理由一，方言是初始记号。神的话语教导，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神的灵所赐的口才说方言，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初始证据或记号。使徒行传2:4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担任英国神召会总监19年之久的霍华德·卡特是世界上最早的五旬节圣经学校创始人，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说方言不仅是圣灵内住的初始证据，也是一个人余生持续不断的经历。说方言有什么目的呢？它能帮助我们敬拜神。说方言是永远不该干涸的溪流，因为它能丰富一个人的灵命，这与保罗所说的说方言能造就人是一致的。理由二，方言是为了在灵里造就自己。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保罗鼓励他们继续在敬拜和祷告生活中操练方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4称，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借由方言在灵里造就自己。说方言或用方言祷告是属灵造就或建造信徒灵命的一种方式。哥林多前书14:2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另一个新约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说，他说出神圣的奥秘。保罗在这里是说，神已经将一个超自然的与他自己沟通的方式赐给了教会。赞美主。保罗在本章14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请注意，这里是说是我的灵祷告。扩大版圣经译为，是我的灵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耶稣说，神是个灵，约4:24。你看，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在祷告；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直接与神接触。它是个灵，我们是以一种神圣而超自然的方式与他交谈。赞美神。在这些经文的亮光中，令人惊讶的还会有人问，说方言有什么价值呢？很多人明明一直都知道圣经的教导，还是这样问我。亲爱的朋友，说方言有价值，而且大有价值。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并不是因为他说方言了他才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作为一名浸信会的牧者， 在我说方言之前，我就明白圣经所说的了。如果神说，说方言是有价值的，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如果神说它能造就人，那么它就能造就人。如果神说那是一种超自然的与他沟通的方式，那么它就是一种超自然的与神沟通的方式。如果神说每个信徒都应该说方言，那么每个信徒就该说方言。耶稣并不是说只有少数人才该说方言，他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是复数，就是所有信的人，而这些神迹之一就是说新方言。可16章17节。理由三，方言提醒我们圣灵的内住同在。说方言是圣灵内住同在的超自然证据。在《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与彼得同往哥尼流家的6个犹太弟兄，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格外惊讶。他们本以为这只是给犹太人的教会的。他们是怎么知道外邦人也领受了圣灵的恩赐的呢？《使徒行传》10章46节说，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换句话说，那是圣灵内住同在的超自然或初始证据。持续不断的操练方言祷告，会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圣灵的同在。如果我每天都能意识到圣灵的内住同在，那必将对我的生活产生莫大的影响。有人会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得救了，被圣灵充满了，但他还发脾气，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也认识这样的人，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说，他们那日没有用方言祷告，也没有与神相交。我从个人的经验知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圣灵同在的时候，很容易变得急躁气馁，但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与他相交，用方言祷告，我们就能更加意识到他的内住同在，就不会有一些我们所不该有的言行举止。理由四，方言祷告是按着神纯全的旨意祈求。说方言使我们避免做自私的祷告，出于我们自己思想意念的祷告有可能是自私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的祷告经常像一位老农夫的祷词一样，求神祝福我，祝福我的太太，我的儿子约翰和他的太太，只祝福我们4个就行了。我们不直接这么祷告，但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8章26节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他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这就是正确的祷告方式。但知道祷告的方式，并不表示我知道该怎样为这些事情祈求。罗马书8章26节整节经文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希腊文学者尼尔森是西南圣经学院的创始人，他说这里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圣灵用呻吟来为我们代祷，这些呻吟是无法用清楚的话语说出来的。清楚的话语指的是我们平常的说话。他接着指出，希腊文强调这不仅包括从我们嘴唇涌溢出祈求的呻吟， 也包括了说方言。这个说法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的说法是一致的。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那些嘲笑说方言的应当小心，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借着在你里面的圣灵在祷告。因此那些嘲笑的人实际上是在取笑圣灵。你里面的圣灵给你口才，而你从你的灵里把它说出来。圣灵借由这种方式帮助你照着神的旨意祷告，而这些事就是该祷告的事。这不是没有你参与圣灵独自所做的呻吟或方言祷告，这些呻吟声是由你里面涌出，再从你嘴唇发出来的。圣灵并不是代替你祷告，他被差来住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助手和代祷者，但他不是脱离你的参与而代祷的，他是被差来帮助你祷告的，但他并不为你的祷告生活负责。他帮助我们祷告是通过从我们嘴唇涌溢而出的那些呻吟声，他们出自我们的灵，是从圣灵生的，因此说方言是被圣灵引导的祷告，这就排除了我们的祷告中可能会有的自私的一面。很多时候人们是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欲望来祈求，他们所得到的往往不是神真正的旨意，也不是最好的结果。你不相信这点吗？那你就不相信圣经。如果神的百姓一定坚持要得到某一结果，即使那不是神完美的旨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神也会应许的。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神原本不要以色列有君王，但他们却坚持要立一个王。神应许了他们，尽管这不是他至高至佳的旨意。有一次我在圣灵里祈祷了大约2.5小时，把一个拳头放在另一个拳头上面，好像有一股拉力把我的手往一边拉。我用尽全身力气想把拳头伸直，但他们总是又被拉到一边去，这样一连三次。然后神的灵对我说，人们因着错误的祷告把事情弄得偏离焦点，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通过他们自己的祷告，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自己的头脑，他们把事情弄得偏离焦点了。这是神的计划多次偏离焦点，他完美的旨意无法实现。当我明白这一点时，这就成了一个启示。我以前多少知道一点，但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看到用方言祷告的必要性。有一件事你可以肯定，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每件事都放在重点上，因为你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所有人的益处祷告。理由五，方言祷告能激发信心。方言祷告能帮助我学会更加完全的信靠神，这会帮助我的信心。这不会赐给我信心，却会帮助我的信心。
犹大书20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英王钦定本中真道译作信心，在圣灵里祷告，这就是确凿的证据。用方言祷告有助于并激发我的信心，因为圣灵超自然地赐下我方言祷告要说的话，我需要操练信心才能把它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下一句说什么，我就信靠神赐给我下句话。在一个领域里信靠神会帮助我，在另一个领域里 也信靠神。
作为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我在社区里唯一的教会做牧师，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教会，各种宗派的都来了。我住在一对亲密的卫理公会夫妇家里，妻子患有胃溃疡，医生认为她的病情肯定会发展成癌症。我知道神可以医治她，也一定会医治她，但不知何故，我始终无法把她的信心提升到那种程度。她只吃一点婴儿食品和牛奶，而且她似乎永远无法把这些东西留在肚子里。有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她领受了圣灵的充满。我走进来，发现她正在享受她长期生病期间从未吃过的食物。我见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知道圣灵的喜不能医治你，但说方言会帮助你学习更完全的信靠神。你说方言的时候会帮助你在别的事情上信靠神，它激发你的信心。理由六，说方言使我们免于世俗的污染。说方言是使你免于周围不敬虔、亵渎和粗俗话语污染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悄悄地对自己说方言。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像哥林多前书14:28所说的那样去做。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如果你能在教会里这么做，你在工作中也可以这么做，你打扰不到任何人。我曾多次在理发店或市中心的其他地方静静地对自己方言祷告，在那些地方我听到了对人们属灵生活没有帮助的事情。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只对自己和神说方言，这会使你免于世事的污染。理由七，方言祷告使我们能够为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祈求。说方言提供了一种为没有人知道或想到的事项祷告的方式。另一方面，圣灵知晓万事。圣经在罗马书8:26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以无法清楚表达出来的话语替我们祷告，其中包括说方言。两个年轻的神召会宣教士离开他们的家乡英格兰去了非洲。几年后，当一个人在家休假时，一位年轻姐妹问他是否记日记，他回答说他有记日记。于是他开始回顾，大约两年前有一次他在夜间被叫醒，感觉要为一个紧急需要祷告。他用方言祷告了大约一个钟头，然后在意象中看见一间茅草屋。他看见一个年轻的白人男子，其余的都是土著。他看着他死去，土著把他盖好，走出屋去。突然，他看见他从茅屋里出来，站在他们中间，所有土著都开始欢呼起来。年轻姐妹问宣教士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有。当时他的同伴在另一个地方，他染上了致命的热病。在比较了日期并除去时差之后，那位宣教士和那位年轻姐妹发现，他恰好在他需要的时候一直为他在祷告。神的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需要祷告事项祷告的途径，因为圣灵知晓万事。我曾多次听到另一位非洲宣教士讲述了类似的经历。他和一个土著同工租了一条船，要去一个岛上宣教。那天晚上，在他们回城的路上，一场热带风暴突然袭来。船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待在外面，船就会翻，所有人都会淹死，
但如果他们驶进海岸，他们就会撞上礁石。他问宣教士该怎么做，宣教士回答说，这是你的船，你想做什么，你认为做什么最好。那人回答说，他宁愿在礁石上碰碰运气。宣教士和土著同工祷告后说，好吧，咱们出发。他说，当他们接近礁石时，突然觉得船好像被举起来，被拖到了水面上。宣教士说，他、土著同工和两三个罪人，包括船主，都目睹了这一神奇的事件。神真的将帆船举起，越过礁石，进入安全的水域。接下来的一周，这位宣教士正在访问另一个宣教站。一位姐妹宣教士问他，是否上个周一晚上10点左右遇到了麻烦。他问为什么，他说他那天晚上睡得很早，因为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出门旅行，但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被紧急的祷告负担唤醒，他所能做的就是用方言祈祷，在圣灵里呻吟。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我似乎觉得你遇到了麻烦，我只能为你祷告。他就把在他为他祷告的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告诉了他。赞美神，圣灵知晓万事。1956年5月，我和家人在加利福尼亚旅行，那时我们有一辆三居室的拖车，因为我们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和我们在一起。有一天，我在夜间突然醒来，好像有人按手在我身上，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房间里。我看了看我的妻子，但她睡得很香，一切都很好，但我的心狂跳，好像我很害怕。我说，主啊，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劲？是什么事呢？圣灵啊，你无处不在，你知晓万事，所以请你赐我口才吧。我开始用方言祷告了大约1个钟头，然后开始笑了起来，并用方言歌唱。在这种情况下祷告，总要持续祷告，直到你有了赞美的旋律。这就意味着，无论你所祷告的是什么，都已经得胜了。你会欢笑、开心或者歌唱。我知道我所祷告的都已经成就了，我得到了答案，所以就回去睡觉，并做了个梦。在这个梦里，我看到我的弟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旅馆房间里。没人告诉我他在路易斯安那州，但我知道他在那里。午夜过后不久，我看见他醒来，觉得很不舒服。我看见他们叫来了一位医生，我看见他被救护车抬走了。当他们把他送到医院时，我看到红灯在闪烁。在梦里，我站在他病房门外的走廊上，门紧闭着。一位医师走出来，握着我的手说，他死了，他死了。不，医师，他没有死，我回答。你是什么意思，说他没有死？主告诉我，他会活着，不会死的。医生非常生气地说道，好吧，自作聪明的家伙，跟我来。我让你看看他死了，我已经宣布过太多人的死亡，我不会不知道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他抓着我的手臂，领我进入我弟弟的病房，走到床边，掀开床单。这一瞬间，我弟弟的眼睛张开了，医师看到他还在呼吸，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你的确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他很惊讶，一遍又一遍地说，他还活着，不是吗？在梦中， 我看见我弟弟从床上起来，痊愈了。这就是我一直在祷告的事。
八月，我们回到了德克萨斯州。我刚把拖车停好，我弟弟向我走来，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差点死了。”我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他问妈妈有没有告诉我，我告诉他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刚到城里，也没人给我写过信。然后他问：“你怎么知道我差点死了？”我告诉他他是如何在夜里生病的，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向我保证事情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发生了。他说他昏迷了大约40分钟，医生认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们已经宣布他死亡。朋友们，我的拖车里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但是感谢神，这是神创意性的通讯系统。是的，这是合乎圣经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用方言祈祷，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祈祷。
理由八，方言祷告带来灵里的舒畅。以赛亚书28:11-12。11节，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英王钦定本将这句话译作：主要借上下颤动的嘴唇和另一方言对这百姓说话。12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怎样得安息、得舒畅呢？神的话语说：说方言就可得着。如此，疲乏人才得安息，才得舒畅。有时候，医师会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但我知道，世上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说方言。你可以每天采用这种休息疗法，赞美神。在这时局混乱、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我们急需这种安息和舒畅，而这通过说方言就可得到。
理由九，用方言祷告来完美的感恩。哥林多前书14:15-17。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16节，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 Amen 呢？17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假设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吃饭，你说：甘弟兄，请你来谢饭。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那些不明白属灵之事的人就不能得造就，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说在那种场合最好用悟性祷告，如果我用方言祷告，就该翻出来，好让人了解我祷告的内容。但请注意，保罗说方言祷告提供了一种最完全的祈求和祝谢方式。你感谢的固然是好。17节。理由10，说方言能制服舌头。雅各书3:8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将舌头降服于圣灵之下来说方言，对于我们的白体更完全降服于神是一大步。如果我们能制服舌头，那我们就能制服其他身体部位了。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方言在公共场合的运用，我们要意识到，在公众场合中也有方言的运用。首先，当人们在公共场合中领受圣灵，他们会说方言。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周围的人和那120人听见他们说方言。其次，在聚会中说方言，配搭着翻方言，教会就得造就。保罗直白地说道，说预言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林前14:3。但他又说，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林前14:5。保罗是说，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说预言。举例来说，2枚5分的镍币等值于1枚1角的硬币。然而，这2枚5分镍币本身并不是1枚1角的硬币。保罗的意思是，说预言更有价值，就像1角硬币一样。在此，让我说明一下，说预言并不是讲道。不管别人告诉你什么，如果说预言就是讲道，你就不需做任何预备来讲道。但你必须先研习圣经，然后才讲道。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提后2:15。竭力英王钦定本译作学习、研究。你不必先研习圣经，然后才能说方言或翻方言。你也不必先研习圣经，之后才能说预言。这些都是来自圣灵的漠视。当然，一个人在圣灵的漠视之下讲道时，突然间说了一些自己从未思想过的话，这就是漠视，有着预言的成分。因此，说预言是用能明白的语言说出具有启发性的超自然话语。说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说预言。翻方言则是超自然的将方言所说具有启发性的内容翻成能明白的语言。说方言是用不知道的语言说出超自然的话语。第三，当与神的话语配合一致，说方言与翻方言配搭，能使不信的人确信神的同在，也常常会使他们因此转向神而得救。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第四，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16:17-18。赞美神。当然，我们不要在聚会中用方言祷告得很长，因为除非有翻方言，否则会众不明白你所说的，也就得不到造就。但你在聚会呼召服事时，到坛前方言祷告多久都可以，因为你到前面是要得造就。如果人们在平常聚会中举起手来祷告，那么用方言祷告也是可以的。但是当会众停止祷告时，你也要停下来，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你所拥有的。许多人说，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如何说方言，因为圣灵会说话。不，圣灵不会，圣灵只是给你话语，你要说出来。在教会的世界里，
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或术语，这让刚进入我们圈子的人感到困惑。也许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会让别人困惑。我们应该小心如何教导一个人领受圣灵。我认为最好还是回到圣经，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我知道你听过有人说，只要让圣灵说好了，但说方言的不是圣灵，是你来说方言。圣灵赐给你口才，你要把方言说出来。我在一个大教会里主会，礼拜结束后，我和我的妻子和牧师夫妇一起出去吃饭。一天晚上，牧师的妻子说，甘弟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告诉他，我随时欢迎任何人帮助我学习神的话语。凡教导人的都要虚心，存受教的心，否则就不能教导人。我指的是对神的话语敞开心扉，而不是对一个人的观点敞开心扉。我们要传道，而不是传讲人的观点或信念。我讨厌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并不是什么都懂，但我为我所懂的赞美神。圣经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说的预言有限。林前13:9，英王钦定本直译。我为我所知道的赞美神。我问，你在什么事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回答说，他不同意我所说的圣灵不说方言。那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我告诉他。他说，我所相信的正是圣经所说的。我问他，圣经是怎么说的？他回答说，圣经上说，当他来的时候，他会为自己说话。我说，如果这是圣经里的话，我也会相信的。甘弟兄，我是被案例的牧师，我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我讲道都25年了。我对他说，那你讲的25年来都不对。他说，圣灵说方言，我听到这被传讲和引用都25年了。我说，那还是不对，被传讲和引用的有许多都不对。我让他把圣经的经文指给我看，他说他没有带圣经，他得去找那节经文。我让他找到后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住在城里的一家旅馆里，他同意了。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在圣经里找到，我就给他300美元。20多年过去了，他还没有给我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说，圣灵来的时候，他要为自己说话。最接近经文的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6:13所说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不，圣灵不说方言，说方言的是人，但圣灵在超自然的引导人们。使徒行传2:4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按着圣灵所赐他们的口才说起方言来，说方言的是他们。维茅斯圣经译本对《使徒行传》2:4的翻译是，他们开始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话语说了起来。
另一个圣经版本译作，他们开始按着圣灵的感动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莫法特圣经译本翻作，他们开始按照圣灵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方式说起方言来。是他们信徒在说方言，圣灵赐给他们口才。说方言是基于人意志的一种行为，你会说话并不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部分是所说的内容及其来源。注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所说的，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即方言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如果我问你，你能留在祭坛前祷告吗？你回答说，我要留下来祷告，这意味着你可以用你的悟性祷告，因为你已经说了我要。圣灵充满的信徒也可以说，我要用灵祷告。你的意志会使你决定用灵祷告，就像你用悟性祷告一样，这是合乎圣经的。保罗也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林前14章18节。他并没有说圣灵借着我说方言，你在新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保罗说，我说方言。有些人会说，当我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不愿意在肉体里。你必须在肉体受圣灵，因为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图2章16到17节。圣灵浇灌在肉身的男女身上，用灵敬拜神，赞美神。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